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妮南。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23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鼓励带我们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美国，特朗普在华盛顿故居办接风晚宴，备受争议的移民法案在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法航与法国铁路公司重叠罢工，交通继续紊乱，日本外相引导七国外长达成不承认朝鲜核武共识，七国外长还同意联合抵抗俄罗斯，韩国边境巨型喇叭闭嘴回应朝鲜弃用核试验场地，朝鲜发生恶性车祸，造成36人遇难，包括32名中国游客。台湾独派教育部长被曝光违法在美国开设公司，取得大陆生计专利。加拿大两名华人被控为富商郭文贵提供材料，被重庆警方拘捕。
下面还是由古丽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4月23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其上台后首次同意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送给了马克龙，此举彰显他对法国朋友马克龙的亲眼相看。马克龙定于本周一到周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今天晚间，特朗普夫妇将邀请马克龙夫妇在美国的开国者华盛顿的故居共进晚餐。华盛顿故居的墙上挂着法国80抵御的钥匙，凸显法国与美国200多年的传统友谊，也是纪念法国男爵拉法耶特当年买船招兵参加华盛顿指挥的美国独立战争。拉法耶特返回法国后，将正在拆卸的80抵御的钥匙托人带给了华盛顿。马克龙还将在美国国会用英文发表讲话。马克龙昨天在接受美国保守媒体福克斯电视台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都不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人，他还说他们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不过马克龙与特朗普的重大分歧尽人皆知，包括伊朗核协议、贸易开放问题、气候问题，马克龙将在诸多分歧议题上试图说服特朗普听听他的意见。首先是希望特朗普不要放弃伊朗核子协议。有关马克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国民议会在经过一周的冗长辩论后，4月22日晚间通过了备受争议的移民法案。根据该法案，法国将更加严格地管制移民庇护申请。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创建的共和前进党出现了重大分歧。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周日晚间在经过61个小时冗长的辩论后，议员们以228票赞成、139票反对和2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移民法案。参议院将在今年6月对该项法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根据这项移民法案，对提出申请避难的难民申请期缩短，从现在的11个月降至6个月。法案也让法国政府更容易驱逐那些没有获得庇护的移民。法国内政部长克隆此前表示，这项移民法案目的在于加强管理移民，是个公平的法案。对此，右翼人士批评法案太过宽松，左翼人士则抨击压迫移民。法国政府对此提出辩护，说是在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另外，共和前进党中14名议员投了弃权票，首次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创建的共和前进党出现重大分歧。另外，法国右翼和左翼政党以及极右国民阵线都有议员投下了反对票。尽管2016年至2017年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人数减少，但是法国去年庇护申请人数创纪录达到10万人。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 法国的法航与法国铁路公司今明两天4月23至24日同时进行重叠罢工。尽管法国铁路公司总裁佩皮表示罢工的势头正在慢慢减弱，但本次有 60% 的当班司机参加这一轮，也就是第五轮的罢工行动。罢工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减弱，严重影响到法国铁路运输。今天法铁公司宣布的估计数字显示，大巴黎郊区列车只有1/7运行，高铁只有2/5运行，城际列车只有3/10运行。法航进入第11天的罢工，法航当局今天宣布大约有 75% 的航班继续飞行，其中戴高乐机场的远程航班 70% 飞行，中程和短程航班有 65% 飞行，巴黎奥利机场的短程航班则保持 80% 的正常飞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促使七国集团外长就不承认朝鲜核武达成共识。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外相引导 G7 外长达成不承认朝鲜核武装共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当地时间4月2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在22日当天的讨论会上就不承认朝鲜核武装达成共识。会议还确认将以完全废除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为目标，维持最大限度施压，以促使朝鲜拿出具体行动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参加了会议，并在事前为达成共识积极活动。河野太郎当地时间21日下午在多伦多与该国外长费里兰会谈时，双方确认了不承认朝鲜核武装，而且为使其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有必要坚持最大限度施压。当地时间22日早晨，河野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确认了同样的内容。河野对媒体介绍称 G7 的一致目标是实现以完全且不可逆可验证的方式废除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所有射程的导弹，明确表示力争实现包括射程覆盖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废除。他还强调说，朝鲜问题作为 G7 首要的课题之一，由我引领展开了讨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法新社报道，七国集团今天在多伦多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统一战线，严正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针对莫斯科当局未能阻止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干预西方各国的选举，美国高层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说，七国集团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俄国的恶意行为。明天七国集团将公布最终的联合声明。其他官员国家的官员也证实，成员国外长将强硬回应俄罗斯所涉的罪行。韩国为本周五的韩朝峰会做铺垫，关闭了边境巨型高音喇叭。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报道。
4月23号，韩国军方表示，为了对朝鲜的友善举措作出回应，决定从当天开始停止用高音喇叭向朝鲜播放感化节目，以配合朝鲜共同为即将到来的韩朝首脑会谈创造和解的气氛。同一天早上，最前方的朝鲜对韩国高音喇叭虽然还在播音，但是韩国军方观测称，预计朝鲜会响应韩国共同停止播音。韩国东国大学金永贤教授就此表示，韩国停止感化节目可以说是对朝鲜宣布弃用核试验场的回报之举。如果朝鲜也能停止播音的话，双方就可以踏上良性循环之路。 1953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将在本周五首次踏上韩国土地举行首脑会谈。朝鲜劳动党本月20号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金正恩曾经表示，朝鲜半岛形成了缓和和平的新气流，朝鲜有关经济建设和核力量建设并举的任务已经完成，核武器兵器化得到了检验，朝鲜不再需要进行任何核试验与中远程洲际弹道火箭的试射，北部核试验场也结束了使命，朝鲜将为建设无核武器世界做出贡献。而朝中社在英文报道当中更加明确地表示，将会拆除北部核试验场。2015年8月，韩国曾经实行高音喇叭中断政策，但是2016年1月朝鲜第四次进行核试验之后，韩国军方重新开始对朝鲜进行高音喇叭感化播音。
以上是倪楠的报道。朝鲜黄海北道昨天4月22日晚上发生一起恶性车祸事故，32名中国游客和4名朝鲜工作人员不幸遇难，可能还有两人受到重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宣布，中国当局将与朝鲜当局紧密配合，调查确认这起车祸的原因。中国卫生部则发布声明称，已经派遣一个医疗专家小组到朝鲜协助治疗受伤者。出事大巴车载有来自北京的中国旅行团，昨天在朝鲜南部参观过开城之后，在返回平壤的路上发生车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透露这起车祸的更多细节。据网上的消息称，事发时气候比较恶劣，路况比较糟糕，大巴车坠落到桥下，出事的道路正在为韩朝首脑峰会进行维修。台湾独派新教育部长吴茂坤被曝光曾经违法在美国开设公司，并且取得中国大陆的生计专利权。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的独派教育部长吴茂坤又被媒体爆料，在担任国立东华大学校长任内，竟违反法令在美国开设施佩恩生技公司，于2017年12月向大陆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取得盘龙参萃取物及药物应用的发明专利。然而同一项发明在中华民国的专利权属于东华大学校方所有。国民党立法委员柯志恩今天表示，公务员服务法第13条，公务员不得经营商业或投机事业，吴茂坤已经违法。吴茂坤则表示，当初是因为要申请专利，所以成立公司，至于有无违法要再了解，因为事法性的问题他不太清楚，如果有违法就是当初他的错误，但他强调完全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得到专利。东华大学表示，校方在2017年4月以含有兽草萃取物的组合物及其医药应用申请中华民国发明专利，专利所有权人是东华大学，专利权到现在还没有移转出去。对于这项技术由美国施佩恩生技公司在去年底取得大陆的专利，发明人同样是吴茂坤，学校也是刚刚才知道，目前正在厘清权责的问题。曾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的清大荣誉讲座教授李嘉彤表示，如果在学校做的研究，专利最后是属于学校，如果在企业做研究，最后专利也是属于企业。他认为教育部必须查清楚东华大学是否有将专利授权给吴茂坤。他说，东华大学如果买了一辆汽车，要授权登记在校长个人名下，请问有可能吗？台湾农委会的资料显示，龙盘参台湾称为兽草，它的花朵旋转生在花轴上，形状像青龙盘柱，根部的形状像人参，所以又称为盘龙参，具有补肾壮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重庆公安当局今天4月23日宣布拘捕陈志玉和陈志恒两兄弟的消息，这对双胞胎兄弟被重庆当局指控为目前身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提供伪造的中国国家机关公文。陈志恒拥有加拿大国籍，是加拿大的公民，陈志玉也在2012年到达加拿大。重庆公安局称，他们是在今年2月18日在广东和湖南分别被逮捕的，并 被扣押了相关的涉案物品。重庆公安当局指控郭文贵自去年8月以来，授意陈志玉和陈志恒兄弟伪造30多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印发的各种公文，作为他爆料的主要内容。这个报道称，陈志玉和陈志恒都是广东东莞人，但是陈志恒在2008年获得加拿大国籍，陈志玉在2012年也去加拿大生活。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报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妮娜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这里是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马克龙的访美之旅、伊朗核协议、叙利亚战争和美欧贸易纠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23号开始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预计在巴黎时间当天晚上7点钟飞抵安德鲁机场，在欢迎会和新闻发布会之后前往白宫。本次他和特朗普将就包括美欧贸易纠纷、叙利亚战争等多个分歧交换意见，重点则是伊朗核协议问题。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元首不同的是，马克龙自从上任以来选择和特朗普保持密切的关系。他曾经评价道，我和特朗普都是独立行动的反体制者。此行他为特朗普带来了生长于法国北部的一棵橡木树。一战时期，该地曾经有大约2000名美国士兵牺牲。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有外国元首来访。在去年的巴黎会晤上，他和马克龙曾经在埃菲尔铁塔就餐。马克龙评价该场会晤直截了当、清醒而自然。本次二人会晤则选址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福农山庄园。在周三的国会演讲之后，马克龙将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们会面。就像这棵橡木蕴含的意义一样，马克龙强调的是美法两国共同的历史，但是友谊的背后则是问题丛生。首先，特朗普将在5月12号决定是否要撕毁2015年签订的伊朗核协议，以此来要求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和弹道导弹计划适可而止。然而，过去的周六，伊朗的回击毫无妥协意思，声称如果美国不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话，伊朗将会重新大力发展浓缩铀计划。法国已经向特朗普提出为已经签订的伊朗核协议增补西方国家之间的条款的建议，但是只有特朗普本人才知道他到时候是否会为之所动，改变主意。启程之前，马克龙在特朗普最喜爱的新闻频道福克斯新闻上表示，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如果想安抚伊朗，使其镇定，远离原子弹开发计划，除了遵守核协议之外，别无选项。其次，美法两国虽然在本月14号对叙利亚共同发起了被其称为有限度打击的空袭行动，但是特朗普心思依旧在如何尽快把大约2000名美国士兵从叙利亚战场上撤回来。可是法国则并不希望美国这么早就撤兵，并试图劝服特朗普长久把兵力留在当地。马克龙声称自己已经说服了特朗普，但是白宫在稍早时候否认了这一点。马克龙曾经解释过自己的担忧情绪，一旦美军全部撤离，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军势必将会控制局面，这将让新一轮恐怖势力卷土重来。因此，即便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法国、其盟国乃至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各方在叙利亚所扮演的角色和任务依旧重大，尤其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叙利亚的国家的过程当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可或缺。第三，马克龙将借访问美国之机为欧洲贸易做解释，尽力避免欧盟成员国承受美国所要求的钢铝关税。直到5月1号，这条关税政策对欧盟成员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处于暂停状态，一旦开启，将对进入美国的钢实施 25% 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特朗普曾经承诺，欧盟如果取消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壁垒，美国也会取消相应的保护措施。他同时要求欧洲诚实做事。对此，就像中国一样，欧盟已经在本月16号向世贸组织状告美国，要求进行鉴定判断。马克龙则在22号表示，不能对自己的盟国发起战争。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了马克龙的访美之旅、伊朗核协议、叙利亚战争和美欧贸易纠纷。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下面是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展开访问的消息占据了4月23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各报均从不同角度对此一重大出访活动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此外，各报在国际新闻版页较为集中关注的话题围绕朝鲜宣布停止核试验的消息展开，关于中国突出的话题是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是法国总统在特朗普时代展开的首次访问，主要目的旨在协调与美国总统的立场，以扩大法国的影响力。该报社评指出，尽管美法两国总统风格政见各异，却似乎能够相互理解。马克龙似可以欧洲领导者的姿态在特朗普耳边窃窃私语，不过关键的是他的窃窃私语是否将被听到。回声报也发表社评指出，马克龙是特朗普在2017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首位外国元首。除了纯粹的象征意义之外，法国在与英国一起共同支持了美国打击叙利亚的行动中展示了其军事力量。这次颇具政治意义的访问有可能推动多项议题的进展。解放报在报道相关话题时使用了多个版页的篇幅，剖析了美国社会深层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十字架报在社评中表示，法国总统到访美国的关键是法国能否在美伊两国的危机中进行斡旋。该报还刊出一篇对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让的访谈内容。塞巴斯蒂安·让认为，在与美国总统的会谈中，中国议题将成为两国关注的共同话题。人道报也在报道中强调，伊朗问题将是对爱丽舍宫与白宫结成阵线的一次测试。关于朝鲜宣布停止核试的消息，各报从不同角度对朝鲜的真正意图阐述了看法。报道指出，朝鲜宣布了多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却并未做出契合的保证。不过，朝鲜的决定仍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正面反响。此外，回声报在高科技与传媒版页提出保护个人数据的问题。报道指出，在使用脸书时，只有欧洲人得到了保护。该报驻京记者同时发表撰文，介绍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情况。报道指出，在中国，关于数据保护的争论正在慢慢出现。北京试图立法，却不希望遏制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网络巨头公司的发展。这些网络巨头已经积累了中国消费者的数十亿数据。回声报记者报道指出，如今中国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各大网络巨头每天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大领域收集到的信息数量达数十亿条之多的现实，凸显了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性。北京在努力寻求立法以实现对数据的保护，同时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作为其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政府一方面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人工智能的领军地位，另一方面还必须确保私营技术巨头公司的业务增长。这些巨头公司将增长目标锁定在继续开发数据以及扩大业务范围上。回声报引述瑞士信贷集团一名老板最近披露的观点指出，在人工智能的赛跑上，中国必将取得胜利，因为它没有可以保护数据隐私的严格立法。不过，北京德和恒律师所的一名律师却表示，近年来，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立法仍有所增加。报道最后指出，虽然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同意以个人数据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但是关于商务数据保护的辩论却在中国悄然出现。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王珊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一起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宣布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1,000亿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的清单尚未公布，课征$500亿中国进口商品惩罚性关税也未执行。美国商务部只是宣布停止向中国的中兴公司供应芯片，以对其不守信用、向伊朗转售美国禁运的芯片行为实施惩罚。中国上下便一片哀嚎，如果贸易战真的开打，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可想而知。这场贸易战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要消除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对于中国来讲，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就等于经济崩溃，大国衰落，就等于习近平的全球战略遭受重挫。自特朗普上台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许多人才明白中国大国崛起的原因在哪里。中国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并不致力于为中国建立健全的制造业和内外贸易体系，也未致力于研创核心技术，而是投机取巧，依靠对外产品出口和对内出售土地迅速积累资金，实现了大国崛起。1990年代初，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经济全球化，并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获得绝佳的外贸扩张的机会。中国的外贸总额从90年代初不足$500亿急剧扩大到2017年的4.41万亿美元。近十年来，中美贸易顺差每年达3000亿美元以上，去年高达3752亿美元，再加上中国与欧洲、美洲、亚洲各国的贸易顺差，每年的外贸顺差不下于500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靠钻经济全球化的空子，利用别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向外倾销产品，却对各国的进口商品构筑关税壁垒，实行不对等、不公正贸易而得来。如今中国的外贸占国家经济总量的20%，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便由此而敛聚而来。中国政府依靠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再加上土地财政的滚滚财源，实现了大国崛起，便使得习近平这一届中国领导人忘乎所以，野心膨胀，要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中国梦了。尤其要反噬被他们占尽了便宜、帮助他们崛起的美国，在全球战略下，大外宣、一带一路、大撒币、南海造岛、人民币取代美元、中国制造2025相继出笼，摆出了要把世界秩序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架势。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大国崛起也必然随着美中贸易战开打。美国和世界各国要求中国回到公平、对等、互惠的国际贸易准则上来，消除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将崛起的中国打回原形。打回原形的中国，不但经济奇迹不复存在，而且势将陷入经济危机，甚至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那么，习近平全球战略的底气就荡然无存了。他的中国梦也到了梦醒时分了。当初美国卖芯片给中兴，没想到中兴不守信用，把芯片转卖给伊朗。当初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没想到中国在做出各种承诺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打算兑现承诺，以致造成美国如今这样的，小到对伊朗芯片禁运失败，大到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中国对美国的侵害已到了肆无忌惮、不知收敛的地步。美国有1000个理由对中国打一场贸易战，让他反省自己损人利己的行为，重挫他的野心和全球战略，并且把贸易战的结果也告诉了中国，那就是现在中兴的可悲下场。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美国，特朗普在华盛顿故居办接风晚宴。备受争议的移民法案在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法航和铁路重叠罢工，交通继续紊乱。日本外相引导七国外长达成不承认朝鲜核武装的共识，七国外长同意联合抵制俄罗斯。回应朝鲜弃用核试验场，韩国边境巨型喇叭感化节目关闭。朝鲜发生恶性车祸，至少36人遇难，包括32名中国游客。台湾独派教育部长被曝光违法在美国开设公司，取得大陆生机专利。加拿大两名华人被控为富商郭文贵提供材料，被重庆警方拘捕。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安东尼为您选播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随着中美两国贸易冲突的加剧，缩小与美国芯片业者之间的质量差距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决定加速发展国内芯片产业。路透社星期四报道，中国高层这个星期开会讨论了如何加速发展芯片行业。根据两名知情业内人士，中国高级官员越来越担心提升国内芯片设计的努力停滞。一系列对外收购交易失败，越发凸显发展中国国内芯片业的重要性。芯片用于智能手机、电脑、其他电子装置，以及高端工业和军事产品。芯片开发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一个要点。这个计划旨在增强中国的科技实力。中国政府希望到2020年国内芯片自产率至少达到 40%， 但是业内人士说，中国芯片生产商难以达到关键的目标。在美国，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的监管者一直在阻止中国国有企业对海外半导体资产的收购，因为担心中国政府的大力资助将危及美国在半导体科技的龙头地位。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手机以及电信公司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和软件。这道禁令将为期7年，这项措施可能切断中兴通讯的供应链。中兴通讯极为仰赖美国芯片。中兴通讯星期五说，这道禁令不公平，而且危及公司的生存。2016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产品芯片进口价值达到2270亿美元，高于原油、铁矿石和初级塑料进口的总和。受到中美贸易纷争和中兴通讯案的刺激，路透社采访的人士说，中国领导层现在准备加码投资，积极开发国内自行设计芯片。中国表示，有必要以积极的政策降低对外国芯片的依赖。这些人士还说，相较于海外交易案融资等其他领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将增加支出在国内芯片的设计。中国官员这个月表示，北京也正在寻求通过削减企业税至多5年时间来减轻优先芯片产品的压力。分析师表示，企业也投入巨资从海外竞争对手那里抢夺海外资源和工程师。工程师在中国大陆获得的薪酬是在韩国或台湾的5倍，这并不罕见。一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韩国芯片工程师说，他表示，奖金丰厚，如果你能招来其他人，还能获得很高的奖励。由于事涉敏感，这位工程师要求匿名。科技分析咨询公司吉邦科技驻台北研究总监张瑞华说，中国在积极寻求吸引人才，但目前所拥有的半导体专家还不到真正具备竞争力所需的70万名专家的一半。分析师说，虽然中国已经设法吸引到很多的半导体专家，但是还有一些专家因为部分合约中限制工作流动的条款以及举家迁移到大陆所面临的挑战而却步。中国起初认为发展这项科技并不困难，也可以从海外收购， 中国一家有国家背景的集成电路芯片公司的一位供应商说，现在觉得情况并不是这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最初预想的要多得多。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的芯片业大基金在上个月结束的最新一轮融资估计筹集32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新融资约四分之一将用于机体电路的设计。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芳华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普京获得连任，继续强势掌控俄罗斯，习近平也完成了修宪，可以无限期地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集大权于一身。至于特朗普，他继续以不同于普通政客的方式领导美国。在此背景下，未来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将如何发展演变？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起源于冷战时期，先是中苏联手抗美，后是中美携手抗苏，期间美苏也搞过缓和，中苏试探过和解，中美关系出现过紧张。由于三国的体量和影响，三者之间形成的三边长短远近变动，对三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因素。三国都希望自己能在大三角关系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三角关系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尽管中俄都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者是相似的情况要远大于各自同美国的一致或者相似性，但迄今没有出现冷战时期那样两方联手对抗第三方的大三角关系。不过，三个双边关系一直在变动中，也产生相互的影响。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的头两年，中美关系高开低走，在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此同时，总体上两国关系保持了稳定。相比较而言，中俄关系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两国战略协作和合作不断加强。在美俄关系紧张和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的背景下，中俄两国相互之间战略借重的一面上升。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对俄罗斯出言谨慎，在就任总统之后一直表现出要改善对俄关系的强烈愿望。形成对照的是，特朗普在大选前后就涉及中国的问题则出言不逊，一再展示对华强硬姿态，这容易让人预感美俄关系可能改善，而中美关系可能交恶，中俄关系可能会因俄罗斯对中国的需求减少而受到削弱。美国内政斗争，特别是党派斗争，也把俄罗斯卷了进来。特朗普任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黑客门事件被迫辞职，让特朗普上台及改善对俄关系的想法泡汤。现在美国反对改善对俄关系的呼声依然很强烈，特朗普也无法蛮干。普京也不会因为美国动用导弹袭击叙利亚就根本改变对特朗普的看法和期待。俄方显然没有放弃与特朗普政府改善关系的希望。普京在对待美国方面，一方面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总会留有余地，很清楚同美国对抗面太宽力太大，并不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也超出了俄罗斯的实力范围。展望2018年，俄美关系多半会以非对称性的对抗、不定期激化和美国继续遏制俄罗斯为主线，对抗与制裁交互之下，俄美关系改善的前景颇为暗淡。至于中国方面，有学者认为美俄关系不对中国构成压力，原因很简单，这两个国家二十几年都无法改变深刻的对抗局面，而美欧制裁仍在继续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同样密切关注中美关系。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的崛起影响了亚太地区的美国霸权，也冲击了美国在拉美和非洲的角色，是俄罗斯制衡欧美国家的重要伙伴。目前来看，中美关系主要是经济和金融关系，而非战略或者军事合作伙伴，所以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以特朗普访华为例，签下的大订单都是经济 和能源合作，加上特朗普离开北京之后马上变脸批评中国的经济行为，中美关系目前走向对中俄关系影响不大。此外，中美俄关系的另一拉锯点是在中东。历史上，美国一直非常重视中东，并通过巩固与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等传统盟国的伙伴关系，保持自身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不过，特朗普在去年的中东之行之后，似乎有了新的想法，不再那么关注中东的安全联盟。这一举动腾出的空间，正是中俄加强在中东参与度的切入点。俄罗斯希望在地中海安全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建立完善的通往欧洲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平衡美国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也在一带一路倡议里加大了在中东的投资，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两国均希望保持该地区的稳定，不但是为了地缘战略格局，还涉及经济和能源合作领域。由于特朗普推出美国优先政策，把发展重心回归本土，加上其突然转变的战略风格，令外界暂时很难评估美国在三角关系里的态度与界限。总的来说，特朗普是一位具有极强适应能力的领导人，这里不是指他是一位应变力强的战略家，只是说他非常灵活，包括履行他最初的竞选承诺，例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非忽发的奇想。由此，在中美俄三角关系里，美国很有可能分别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双边战略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和传统能源的领域。但考虑到特朗普的多变风格，如何找出持久的平衡点是一个难点。而在这三角关系外交中，同样也要认识到俄罗斯偏向采取中摆策略。另外，美国去年底以来接连出台国家安全、国防战略和态势评估等重要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美国往往将中国与俄罗斯绑定一并提及次数，至多引人关注。这些报告集中反映了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战略界对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评估，而貌似不加区分地将中俄相提并论，或许意味着两层意义。一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已经上升为与俄罗斯具有同等威胁性或者挑战性的竞争对手。在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四份国家安全战略中，描述俄罗斯挑战的内容在篇幅和分量上明显高于中国，而在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系列战略文件中，有关中国挑战的内容在篇幅和排序上全面超过了俄罗斯。二是反映了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威胁认知在很多层面表现出趋同性。在美国看来，中俄在能力、意图、意识形态等方面，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功能性议题上都给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中国的上述判断，既是美国对当前国际格局评估的结果，也反映了其对中长期趋势的预判。美国的战略判断有两个基本的背景，一是中国不断发展，逐步缩小了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这种态势演变已经使美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在各领域的优势全面受到侵蚀。二是后反恐时代，美国大战略转向应对大国竞争的重大转型。这种转型虽然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即已经萌芽，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进一步清晰化，但在最重要的战略文件中明确大国竞争为首要挑战尚属首次。加之此次战略文件的设定着眼于在大趋势的情景下确定挑战、界定对手，因而更具极大的指标性意义。过去数十年来，在大国竞争优先的视角下，美国将中俄同时界定为首要对手，需要同时对付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在多个领域足可以与美国匹敌的对手，这种态势先有出现。一方面，美国的战略势必推动中俄进一步靠近。纵然当前国际格局多极化大趋势难以逆转，大国间的合作与制衡态势交织，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重现概率不大。然而，中俄两国出于应对美国的考虑，而不得不就国际秩序、地区安全、战略稳定等重大问题持续强化协作，将是大概率事件。就中美俄三角关系而言，基辛格等美国战略家担忧的美国在三角关系中越发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也将进一步强化，这很可能成为美国在冷战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失误。 另一方面，美国新的战略文件已确定了威胁来源与目标，而如何落实显然还很模糊。在美国军方的冲突响定中，与中俄的潜在冲突是两场独特的战斗。美军参联会副主席塞尔瓦最近表示，与中国的对抗或者发生在海上和空中，与俄罗斯的对抗则重点是空中和陆地。但在现有预算下，美国显然难以全面发展各军种能力以同时对付中俄两国。还有分析指出，中美俄三角关系不是等边的三角关系，三对双边关系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各有短板。综合算下来，各边关系有量变无质变，中俄关系最密切，质量最好，美俄关系最紧张，质量最差，中美竞争与合作同步上升，最独特。对俄国，美国担心的是当下的安全挑战，对中国，美国忧心的是潜在的安全挑战。中俄都把美国视为对自身构成挑战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拉拢俄罗斯抗衡中国，或者是拉拢中国抗衡俄罗斯，目前都做不到。同样，中俄虽然都与美国存在战略分歧，但也都希望与美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并不会结成反美联盟。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罗拉为您选播的法国文艺欣赏，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现在又是本期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巴黎光工作坊，带你进入克里姆特的梦幻世界。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对比强烈的吻和拥抱等画作中恋人的缠绵，女子温柔紧闭双眼，在花丛中陶醉在爱的气氛中，引起共鸣，让人难忘。2018年是克里姆特去世100周年的纪念年，巴黎新开的光工作坊一直到11月11日用跨领域技术纪念这位维也纳象征主义代表画家，用色彩、灯光和音乐给人一种克里姆特绘画的全新体验。的确，克里姆特在19世纪绘出的女子现在继续吸引着众人。巴黎光工作坊在巴黎巴士底广场和国家广场之间，曾经是一座拥有灰色高墙的旧铸铁厂，从今春开始演变成一座特大号的展览地。从4月11日开始，光工作坊推出克里姆特与席勒作品展，用140台投影设备和音响系统展示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作品。巨大的投影作品面积达到3300平米，让众人全方位，也就是360度沉浸在克里姆特色彩绚丽作品的光影之中。克里姆特于1862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黄金雕刻匠，母亲热爱音乐。克里姆特一开始就为剧院绘制布景装饰，绘制壁画和天花板。随后克里姆特开始用金色加入画作中。他在1902年绘制了贝多芬装饰壁画，用绘画体现了音乐和建筑，也就是在1900年后进入了克里姆特金色绘画时期，也是他创作的巅峰。克里姆特成为维也纳象征主义和新艺术运动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克里姆特的画作的特殊性在于他善于用象征性装饰花纹，用金色让人联想到拜占庭画的耀眼绚丽。克里姆特随后绘制系列与女性为主题的画作，经常是围绕性、生与死的轮回。画中的女性奇特神秘，除了人物面部和身体暴露外，其余的服饰和背景都充满着抽象的装饰性几何图案。女性的身体修长，背景充满了神秘气氛。绘画中展示的奢华外表与人物内心的痛苦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有某种悲剧的气氛。 那种忧郁的美感和象征的含义让人沉思。在本次巴黎光工作坊的展览中，灯光和色彩重现克里姆特的大名鼎鼎的画作《吻》，绚丽的色彩，强烈的对比，展现画面上紧紧拥抱的情人，耀眼的金色基调，渲染感情的炙热，男子急切地去吻怀抱中的女子，两人处在悬崖的边缘。投影让大家跟随克里姆特的画笔，让一幅幅画作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感受与此前不同的方式欣赏克里姆特的绘画作品。另外，为了纪念克里姆特去世100年，维也纳奥地利波特博物馆也推出克里姆特与1900年维也纳的特展，一直到6月10日结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现在我们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特朗普在华盛顿故居办接风晚宴。备受争议的移民法案在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法航和铁路重叠罢工，交通急需紊乱。日本外相引导七国外长达成了不承认朝鲜核武装的共识，七国外长同意联合抵抗俄罗斯的影响力。回应朝鲜弃用核试验场，韩国边境巨型喇叭感化节目关闭。朝鲜发生恶性车祸，至少36人遇难，包括32名中国游客。台湾独派教育部长被曝光违法在美国开设公司，取得大陆的生计专利。加拿大两名华人被控为富商郭文贵提供材料，被重庆警方所拘捕。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文歌曲，叫做 Lost， 中文意思是迷失，来自乐团 Noir Désir， 中文意思是黑色的欲望。
Pourras-tu le faire? Pourras-tu le dire? Tu dois tout essayer, I'm lost. Tu dois devenir. Tu dois voir plus loin. Tu dois revenir. Égaré en chemin, I'm lost. Tu verras le pire. Pour trouver le sud, sans perdre le nord. Après les certitudes, I'm lost. Au-delà des bordsI'm lost, but I'm not stranded yet. Lost, but I'm not stranded. Dans les yeux des femmes, dans la Marie-Jeanne, dans la technocité, I'm lost pour manipuler. Grand combat de chair, I'm lost. Colline enflammée, I'm lost. Dans l'ombre ou la lumière, I'm lost pour l'hallucinerEntre à terre, brouillard et fumée, consommer, consumer, I'm lost, recracher de l'air, dans le dérisoire, I'm lost, dans les accessoires, I'm lost, dans le feu des possibles, au cœur de la cible, dans la paranoïa, dans la schizophrénia, un maniaque opéra, I'm lost, pharmacopéra, I'm lost.Lost, but I'm not stranded yet. Lost, but I'm not stranded.Un jury t'attend, un jury pas le sor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请古丽为我们插播一组最新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康今天4月23日回应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发布2017年度世界人权报告，将中国列入在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国家之列。鲁康表示，中国当局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他并指控这份报告充满偏见与事实不符。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发布2017年度国际人权报告，中国被列入严重侵犯人权的八国名单当中。这个名单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叙利亚、缅甸、朝鲜、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俄罗斯，这些国家被指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谈到中国时指出，中国缺乏独立司法，打压独立的律师，强化对信息的控制，破坏法治。他还强调，中国维族穆斯林和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基督徒的信仰活动受到限制，令人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康今天还批评美国年复一年发布人权报告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引起很多国家的反感。陆康还批评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试图影响中国发展。他说这是徒劳的，今后也没有可能成功。
感谢古丽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古丽和倪楠为您共同主持的，感谢卢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通过各种平台继续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On était jeunes, on se croyait dans un film de Woody Allen, en rigolant à perte d'haleine. On se croyait dans un tableau de Picasso. On était une jeunesse pleine d'ivresse, dessinant nos portraits si abstraits. On était dans l'âge con, mais si beau.C'était une sorte de révolution. Et puis nos rires, et puis son sourire. On marchait et on se regardait, ivre de vivre, ivre d'un amour si grand. Même pour le pire, on était vivant. C'était un jeu d'enfant. On se sentait gagnantC'était une sorte de déclaration.